想是一个禅师啊，古人啊对人家的尊称啊，你像姓樊是一个名字吧，他不跟你讲姓樊，把他称个姓，把他称个樊，称一个字，一个禅师就是和祥子，和禅师，跟他出家，出了家17岁就修比丘戒，修了年富力与同观经典的，他出家修得很好，而且经典他都能够贯通，不以数岁已中其身了。那么到了95地，我们中国不三五以中灭反吗？第一个就是95地，他要破灭毁灭佛法。这位正爱法师啊，他知道了，他马上要建这个皇帝，建这个95地，准备了一个表，这个表，这个像皇帝这个商标啊，就是写个书文呐、写个文字，讲些很正当的理由，你讲他不可以毁灭佛法。本来写的这个东西呀、叫人家送去也可以啊，送给皇帝啊，哎，不行，要当面把这个文字送给皇帝，抗议他。讲你不可以毁灭佛法，可是这个觉悟地他是修了这个道士的那个里面的这个地挑拨吗？他借身也毁灭，地皇帝的身不能转，他那他还没办法啊，一个出家人你怎么样能够造反也不行啊。那么他自己啊就很痛恨自己啊，我没有办法，没力量来扶持护法，所以啊他就带了他一个弟子啊逃啊，逃到哪里？就逃到山区去，在长安的附近终南山区，在山里面自己藏起来，写大乘的经注解，把写好这些注解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不藏在山洞里面，他这个毁灭佛法的时候，他就把你这些经书通通收掉嘛。像前几十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啊，很多的佛书都给他们收掉了嘛，没有收掉的很少啊，除非是你藏在石洞里面啊，或者什么地方藏起来，否则通通收掉。这个95地灭佛法一佛如是，所以他把它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他有天呢、对他弟子讲啊，他讲我在世间有什么意思啊，我不能够扶持佛法，眼睛看到佛法这个被这个毁灭，我还活在这世间干什么呢？我要随身牺牲这个生命了。所以他就叫他的弟子啊，你下山嘛，你明天再来。他不好对他弟子讲，我现在也随身了啊，那他这个弟子苦都不得了啊，不肯啊，所以叫他先下去离开他。那么这个时候在这天晚上啊，这个顶安法师啊，他就在他的茅棚前面啊，有个石头，他就打坐着坐在那里，自己拿一个刀，身上的肉啊一块一块的割掉，割一块铺在石头上，再割一块铺在石头上，再把这个刀子肚子破开来，把这个肠啊挂在这个石头边上那个树枝上面，最后把他自己的心把它割下来，两个手绷倒，一个 人神一国掉当人就死了嘛，就这样的故事的。他那年40岁50岁，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弟子再来的时候，好，看到他的师父坐在那里，两个手还碰到那个心呢。可是很奇怪的，他虽然过这个肉啊，过心啊，过肠啊，一点血都没有，但见白肉黄流啊，就是石头上面都是结气，一片的那个牛奶，像奶一样的白色的，这个就是在道之人。我们普通的人，一流的血都是红的，得了道的人不同了，他的血都是红的了，完全白色。这个禅宗的祖师叫十字九啊，他遇到那个古王的这个难呢，古王把他头砍下来，那流起来的也是白露，不是红的，都是白的。我们中国的三艘大师啊，就是从这哥摩罗在那个时候参加翻译的，他不做了这个首领吗？做了底片令吗？那个三艘大师，他遇到那这个古王之难了，也把他头砍下来，也流起来的。这都是证明这个是得道得了道的人，不是凡夫，这叫做圣人。这位真安法师啊，他自己现在没有这个过路之前呢、啊、他写好一篇这个很长的一个偈颂。我们一般的人死叫做遗咒嘛，他不写什么遗嘱，有什么事是齐家人还遗嘱什么东西啊？他这个弟兄里面完全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的自己啊，舍身而死。那么劝大家吧，在佛法中啊，要勇猛认真呐，不要舍身呐，完全是教化众生的。这一篇文章很长啊。这个大经堂有丸子书段里面独有的，你们可以拿来看。我这里叫他几句啊，那诸有缘在一幅画中莫算推转，要推转的即是三理啊。他让我因为三种因缘，所以舍掉这个生命。一则呢，见到我们这个秋皮囊，那太龌龊。只有做些狗血造业，所以我不要，就是自身可厌的，厌离这个丘比囊。第二个原因呢，因为我感觉到我不能够复持复法，所以要这个心在世间干什么呢？特别善事心。第三个原因呢，我为了要赶快见阿弥陀佛。年龄众生闻我舍命，天道成就菩提心，所以我希望凡是众生听到我某人呐、啊、舍掉生命，哎，你就成就了天儿童。那天儿童成就，当然就能够成就道业啊，菩提究竟就是最后成佛、啊。意思是讲，我舍这个命呢、啊，是为了成就众生成佛的。所以他讲啊，我舍此五行，念三净土。他是梵年往生极乐世界的，他一念发开弥陀佛说啊，来见阿弥陀佛的。念舍此身意啊，周令行自在。发心自在意啊，在在足气中，随有力处，护法救众生。这就说明他的大悲心。 水生是为了什么？这个秋皮呢，就是捏爆生，水掉捏爆生得到法圣身，这个法圣身那就自在无碍了，也是不生不灭了，那可以啊，是方善事啊，普度众生。所以这个诸上善人做的诗啊，他秋堂百废念无边呐、啊，违法之心且失间，舍诸行三净土啊，一法开在弥陀前。这座法真是难得的啊，他是舍报而生，自己舍报而生。你像我们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散道大师，他也是自己舍身的，他往生的时候他是爬在这个六树上向下跳，这样舍身往生的，那样的舍身还容易啊，像这个整安法师拿这个刀子一块块的割这个肉啊，痛不痛啊？当然痛啊，可是他难忍受啊，最好过长过深过深，这是太难得了。你都读我们中国佛教历史啊，这么多年这么多出家在家的哪一个敢，哪一个能够这样做啊，这么自在没有的啊。所以他这个念山西方极乐世界开在阿弥陀佛前面这一朵花，那是稀有难得的，不是一般的莲花。他的信心他的愿心都是超过一般的，他不是为自己啊，也不求名求利啊，完全为护法为众生。那么他所做的这个弟兄啊遗迹啊，确确实实祈求了心愿而生，他一点凡人，我一点见阿弥陀佛，他一再地讲明这个秋皮囊这个世界太口太龌龊了，赶快离开，心愿而生祈求嘛。所以修净土法门呢、啊、难不难往生就看这个地方，有心生有愿生就在往生，否则你专念的念念的很好，没有心愿生不得往生，我跟你讲。可是啊，我们一般年幼啊，虽然念佛的很多，要真真实实的记住心愿而生的太少了。不一定讲在家人啊，去家里一样。所以啊，今天讲到这位净安法师啊，我也勉励我们在座诸位同学，你要修净土法门吗？希望往生西方吗？你要赶快把自己的心愿身好好的栽培，要记住。我们当然不会像他一样的啊，舍身呐、啊，拿刀子的割肉那不可以的，那不必要。但是你心生愿心呐、啊，那要修他的，这是我们往生必要的条件。所以啊，像这个净安法师啊，他这样的舍身，那真是事有重于泰山了。不可以啊，我们把它看到一般的自杀，这个一般人的自杀没有了，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对人家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对自己是有害，怎么样，自杀又下地狱的啊。再来接下去我们讲天塔山的智者大师啊，他是在公元前呢、啊、538年这年生下来的，一直到597年灭度的往生的，他在世的年岁60岁。那么智者大师的法名呢叫智疑，他的 字呢叫答案，他在家姓陈呐、啊，他的祖先是颍川人啊，那个字啊，你们改一改，那下面不是个水字，啊、是个这样的字。打字的时候打错了。那么就是现在啊，河南上的邓县，它是山的是什么时候呢？不是隋朝啊，是在梁朝，就是梁武帝那个，因为他父亲是做官嘛，那么就穷这个河南呐、啊，就搬迁到这个荆州的华容。那就是现在啊，湖北省的建义县。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齐祖国，他妈妈姓齐呀、啊。那么有一天晚上，他的妈妈做梦，梦到五彩的云烟，哦，在他这个心怀当中啊。这个烦忧，那么他就想啊，这怎么奇怪啊，他怕，就拿这个绣啊，要把这个香烟啊，五彩的香烟啊，要把它赶除掉，去掉。这个时候啊，空中啊，听到声音，他虽然梦中啊，梦中听到。空中有声音，就讲：“哎，你不要把这个香烟去掉哦，这是好啊，这是王道的水象。”好，后来就梦醒了。那么再来呢？第二天呢，又梦到什么？好，他一个白色的老鼠。他吞下去，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啊，他就感觉不对了，就知道自己啊怀孕了，也就是讲自己打自己这个地板欧罗耶穴啊，这个形式啊已经向他的妈妈投胎。这个在到现在啊是1422年前的事情。所以智者大师他虽然是河南人了、啊、可是他生在湖北啊，这个华容。所以当他十月怀胎满了生下来的时候，嚯，他的房子有一个瑞相，一片光明啊，比日月光的还更大。所以他出生以后啊，他的爸爸就给他起个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光道，光道就是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房那个房间那个里面，嚯，光明很大，光道。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王道，就是他妈妈做梦梦到那个空中的声音讲，你不去掉啊，这个是王道啊，好，纪念这个。所以算是两个门庭，他生下来以后啊，念又重瞳、啊、我们一般人的眼睛这个瞳就是这个里面那个啊眼球啊，那个大概的转来转去的、啊、我们只有一个，它是松虫的、啊、就是虫瞳，这都是这个特别的像啊。所以躺下来他一定还长，他坐啊坐一定像他对着西方坐、啊、更奇怪的呢，他年纪很小，他的这个皮肤啊就没够，咱们不去够啊，三天四天不洗不擦一 点味道都没有，我们不行了、啊、天天洗脸，天天要满身洗澡，不修不洗把臭的、啊、希望佛是见佛相不离，见山不净，他喜欢到庙里去，可是到庙里去同一般小孩不一样啊，啊，看到佛像他就拜，见到释迦人他也拜，他去睡的时候到庙里去吗？那释迦人就给他这个铺门被，给他嘴巴念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念一篇给他听，他得听一遍，哎，他就能够背诵，你看吧。这个都是过去有闪电的，而且呢常念阿弥陀佛，再有呢念摩诃般若，这个摩诃般若不是念一部经呢、啊、就像我们做上课修嘛，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这几个字，他吧经常不是念阿弥陀佛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些呢都是他过去生中啊修行的这个一种习气了啊。他15岁啊就到湖南的长沙，他是湖南人吗？后来到湖北起山吗？起事吗？他的爸爸也是做官，也是在湖北，那么他又是到了湖南的长沙，那是干南方了啊，湖南、湖北、河南，那是湘北这样去的、啊。他在一个佛像面前自己就发念，他一定要出家。可是啊，他的爸爸妈妈不肯呢。啊，到了他这个18岁的时候啊，他父母过世了，所以他再到这个湘州，湘州也就是长沙了。就在一个过年寺，一个庙的名字叫过年寺，就拜这个法西法师出家。他两兄弟啊，他的哥哥先出家，20岁呢他就移居废矿律师修居住寨，后来啊做大前山进修房等参法，这家修了戒，修了戒怎么样啊？一方面也研究戒律，一方面呢也参分业障，这个房等参就是大乘的参，房等就是大乘法，现在普通讲的啊大悲参法参，这个都属于大乘的忏法，他就进修这个大乘的忏法、啊、你们各位同学有些还没修居住戒的是沙弥，有了修了居住戒刚刚才修戒的，你们你真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修戒完毕，要发身，一方面要修戒，一方面呢自己呀要好好忏悔业障拜忏，啊，现在一般的法师们啊或者道场啊，这个拜忏是为圣徒去拜的，拜粮房啊拜水忏啊都是为圣徒，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过去的出家人修这个忏法都是为自己，要忏悔业障，因为你刚刚出家刚刚修家，这个时候道行好、啊、只有这个时候人家藏小组自费就开发，你再修定修费都容易的，你比较没障碍，否则好你怕苦、啊、没有忏不修忏法不忏费，那么你要障碍你啊，修定修不成，修费修不成，甚至弄到将来哦，推荐呀、反修啊，他做些坏事，完蛋！你们好好把握住这个时候。 是道生号吗？刚刚修过电吗？啊，这个字的打字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不是普通人呐、啊，我讲他是菩萨带来的。他为什么这样做啊？就是跟我们后来的这些这些人其他人这个样子的，大家向他学。你不要自己功高傲慢啊，修了斋，哎呀，我是比丘，我是法师啊，我也一定要好好修人家的供养。贪图名利啊，就糟了。尤其是呢，他每天呢都要诵《法华经》的，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习气啊。你看他去睡的时候，这个普门品一下他一变，他就可以背起来。当然，过去禅宗他是经常诵《法华经》的，普门品是《法华经》的一品嘛。所以他经常起了家，他天天诵《法华经》，同我们这个六祖隐明寿禅大师一样的。还有他的秦教师慧思禅师，也是天天诵《法华经》的。所以我告诉天你们这个同学啊，最好从现在开始，起了家，一定要修持大乘经。这个大乘经很多啊，楞严研究啊，什么法缘法华等等都有啊，你自己看。你现在一部认为你自己契机的，穷尽以后一直到百年归老往生，天天不断受持，这是很必要。过去的古代都是这个样子的，直接打字就是这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地方都是给我们一个一面镜子啊，给我们做模范的，大家要笑啊。简历场呢就简单看看立场，因为这个立的东西啊，你要也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呢、啊、想要完全处在纯净，那是非常难的。你刚要把这个全部的力啊都能够了解，开扎吃饭种种，将来能够弘历这个历史，那是更不容易的。他不打这个妄想，修持法华为主啊，简单这个研究家里，因为其家人家里不懂也是不行了。生要产业啊，生生经商，他因为他的本性呢、啊、就喜欢打坐。你看他20岁起修了几酒店，到23岁这个3年当中啊，一方面天天修持法华研究点戒律，一方面打坐，那这样一来啊，就是戒定慧三无漏要同时修嘛，你懂吗？读诵法华这是开智慧的，研究立场实践，身要善业修定了、啊。我们是家人怎么修啊？你好不去问别人，这个明明白白吗？就是家庭非常无漏秀吗？就这样修，那你能够这样的修啊，身心精神一定感觉到身心哎呀非常清净，智慧脑筋特别的美丽、啊、这个上就是美丽。佛法中的智慧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我们自身本身上有的，业障消除，有定，他智慧就开发了。所以你们呢也不要怕，哎呀，我这个经呢、啊、看不懂，我这些佛法的道理啊，我是没都好像是没办法，怕什么？你假定能够三五六修戒定慧，天天这样下去，自然你能够懂，智慧自然开。怕的就是怕你没有心，戒戒不你不讲究，也不持不修不持，定你干不持，一天到晚都是散乱，也不打坐，那你求智慧到哪里找啊？外面跟你啊。 倒是没有的啊。所以他这样的三年过去以后，这个家庭费都有点基础了。这些呀、啊、都是我们禅修啊，你也是你们刚刚出家的啊，都是最好的一个。其他的刚刚出家休假以后，生息下来就在家庭费上加功夫，起码几年，不是一天两天的。你别想啊，我东跑西走，我要找个地方去闭关，我在住茅棚，我要干什么？那这个都是不对的。我跟你讲，一切妄想放下来。不过这个呢，也有个关系啊，就是要有个好师傅，有个好道场，能够成就我们来戒定慧三无漏学同时修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到了23岁，他就到广州的大蜀山。这广州就是河南省的商城县，东南50里那个地方一个山叫做大蜀山。这个时候，一个慧思禅师啊，在那个地方，他就跑到那边去亲近这个慧思禅师。啊，这个慧思禅师一见到智慧大师来了。就讲话了，啊，好，老同参你来了，我们过去呀、啊、在灵山听法华经呢，那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灵鹫山讲法华嘛。慧思禅师他带着熊本聪的人，他自己知道的，他看到这个智慧大师来了，他知道他以前是同参导游，以前也在一起听法华经的。他修缘所的进屋来呀，我们过去有缘嘛，哎，今天你又来了，跟我在一起呀、啊。所以啊，他就跟他讲，你呀、啊，在这个地方好好修法华三昧，就普贤道场就是法华三昧。同时对他说这个四安乐行，这个慧思禅师在这个藏经里面有，他有讲到这个安乐行。咱们要修法的，我今天简单的告诉诸位，这个法义十禅师讲对这个法华经这个四安乐行呢，它分成有相安乐行、无相安乐行。这个有相安乐行呢，就是我们行口意三业，加上我们咱们要反愿，这个都是有实相的。那你完全照这个法华经那个安乐行品里面这样做就可以。另外呢，它叫做无相安乐行，这是没有相的，没有相貌的。这个无相安乐行是什么？就是观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空理啊。那样的修。所以后来智慧大师他做了一个法三昧忏，就修这个法三昧的，它里面一共分成9段。前面呢，咱们要布置道场，咱们要供养，咱们要忏悔，咱们要发愿等等，到最后第四啊，好，那个修五相三昧了。前面9行都是游向三昧，所以他这个法华三昧忏也可以讲就是慧思禅师告诉他这个安乐行的行法。第四，修无相三昧，就怎么样观这个实相。可是你要得到这个法华三昧啊，我告诉诸位啊，前面9行那都是住。方便难不难够在法华三昧，就是前靠后面这个底色无相三昧，修观想实相的，观想成了你在这个法华三昧，不成就不得。可是后来的人呢、啊、糟糕了， 你把智者大师这个法放三昧禅语啊，重新编一篇啊，前面九项都有了，把后面最重要的这一个第十项，在如何修这个观想诸法实相的，他把它去掉。最近这个你们大概都有看到了，一个法他三昧禅语一跪，这是最近的一位法师编的，我偶然的翻一翻，哎，发觉也是这样的，也把那个第四项把它拿掉去掉了。这个第四项去掉了，你怎么样行法三昧？我告诉你，那三昧的不可能再点嘛，最重要的把它去掉。你前面咱们就编得好，那都是没用啊。所以你们呢，如果要修法三昧，要根据智者大师的年本年来的本子，这个实相不难切。最重要再要注意啊，要注意最重要的后面的实相，修那个观这个实相法。那么讲到这个地方，也是顺便提示诸位同学，你们还年轻啊，将来做法师啊，啊，那么以后啊，他自己也好，也自己修行也好，或者要立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也好，你把古人的东西呀、啊，或者拿来弘扬将来吗？可以的啊，但是你不能随便去删改啊，人家有的你把它去掉。或者人家没有的你把它增加一点，这个都不可以的，你只能够以他这个你加以解释，不可以删改的、注意，特别注意啊。好，智者大师因为上根深厚嘛，他这样一修啊，本来这个修法和三昧禅啊，它是有时间的、啊、这是一级法华经的最后一品，叫普贤千法品，这里面告诉我们了、啊、修这个普贤道场就是法华三昧啊，三次二十一天，它是一定的时间的，能够成就那就成就了，没有成就那过一个时候你再来可以的，他一期啊是指定二十一天的，他的三根深厚呢，他到了二十九十四天了、啊、这个修法法三昧禅呢、啊、他天天要诵经的、啊、那么或者诵一部法法经，或者诵两部，或者诵三部，那随人随个人自己的、啊、最低限度也要诵一部啊，那么他修到这个药王菩萨本师品，就是第二十三品了，法华经的这个里面，药王菩萨的过去啊，他舍身了，把这个身体收来供养父嘛，那么祖父就赞叹他啊，善男子啊，是真是能真法供养如来啊，智者大师读到这个经文，读到这个时候啊，他就认定了心生化然的证呢，哦，这个时候啊开智慧了，物界非凡，那对佛法的道理，对法华经里面所讲的道理他统统了解，所以他第二天呢、啊、就取了证了，就把他这个情形呢、啊、也禀告他的陈教师这个慧师禅师，给他讲他这个经典，而且告诉慧师禅师，哎呀，我在定中啊，同你呀、啊、还在灵鹫山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呢。慧师啊禅师就讲啊，啊，这个啊实在很难的，这种啊非你不正啊，不是像你自己这样的人啊，别的人要证到这个境界那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这种境界啊，非我莫知，我是过来人，我才知道。你呀、啊，还不是在这里发大三昧哦？你别搞错、啊，这是浅方便而已啊，还没有真实听到。是刚才讲的吗？真道法法三昧怎么样啊？就是要真道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啊？无上法忍，就是教里面讲的，得到无上法忍。咱们要在这无上法忍，在无上法忍破五门呐、啊，你知道吧？我们烦恼不是有厌法、食法、尘沙五门吗？必须要破了五门法，才能够在无上法忍。在一般的别教来讲，这是初地菩萨；原教部来讲，这是初住菩萨以上，那个才是在法华三昧。你还没这个境界呢，这个是前在这个三昧前的一个方便。三十岁便是到了三十岁，他的告别会是凡事。你看看古人啊，五十岁修建，修罗家以后三年，好好写下心来。要修定修慧，那么再来次年，不是三到三岁吗？去成就一个大善知识，专门修三昧。这不是这么随便能够带来的啊！古人修行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啊，随便啊，到一本经啦、啊，两本论啦、啊，啊，研究研究啊，哦，我好了，我做大法师啊，为什么？正式的起家就要向这个法这个智者打，不要想一下起头啊。出水家一点神气下来，在心在见这方面用。他到三十岁，你看他这个已经在到法三昧的前方便吗？而且清净慧是三十七年了，这谈何容易啊！当然功夫啊，所得的这个正得的境界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了。这个时候啊，他在告别这个慧是三世啊，因为人啊总是有聚有散嘛。我们曾经师父也是这样啊，不是一辈子的 啊到了一个时候告别，要去焚化离山啊，这个焚化离山都是各有因缘的啊，不是勉强的。所以这个慧智禅师他就给他讲了，他讲好、你可以去了，那你到哪里去？你到苹果这个梁啊、秦啊，这个都是这个南朝的，魏晋南北朝嘛，就是南朝的几个国家的这个国号，都是在这个南方，就是南京啊、江南这一带。你呀、要到南方去，到秦国去，这个同你有缘，望北鸟也，到那个地方去就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啊，智者大师啊，就同一个法喜法师等啊，一共二十几个人。那么就离别这个河南的大苏山，到这个京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呢、住在瓦官寺，弘扬禅法。一方面弘扬怎么样？修禅，一方面讲《法华经》，他讲《法华经》呢，先讲玄义。这玄义啊，就是后来智者大师啊，凡是讲经，他都来一个五重玄义，说明、辩题啊， 民众任用雕像五件啊，五类这个五重来把这个易经的重要的道理啊拿来先讲。他讲法华经也是这样的，他还没讲法华经的经文之前先讲这个玄义，可是他讲玄义不得了。所以我们佛门中有句说法，九神盘妙，这个仙就是佛法经里面的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智者大师讲了多少啊？讲了三个月。所以这句话九神盘妙啊，人家呀有些又把它误解了，就误解啊，智者大师讲这个妙啊，讲一个字啊，讲了九十天，实际上不是讲一个妙字，他是讲这个五重玄义。后来这个杂经堂里面有啊，啊，他的弟子给他记的二十天，你看不少，所以他讲了九十天。我这个时候啊，那些宰官贵人呐、啊，那些哦，通通都来听了，我、哦、听了非常欢喜，非常敬仰他。所以啊，他在这个瓦官寺啊，那官场里面给他改一改，他印到宗旨了，看到没有？把他改过，一共啊住了八年。除掉讲这个法华玄义之外，他还讲假打制度论，还讲禅智的次第法门，就禅波罗蜜了。还有呢，讲法界次第出门。